在罗马书第六章，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是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阿门。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六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六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这样开始的，说我们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一样的问题，我们自己也应该问自己：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答案，是保罗给的答案是断乎不可哈，非常带着情绪、带着情感的，坚决不可以的。想什么了？坚决不可以还活在罪中的，对吗？但是下一个问题可能是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是今天的经文要回答的问题，今天讲到也要回答的问题。今天的经文呢是关乎全备的救恩，或者关乎救恩的全备的。如果具体的说呢，是关乎成圣的，关乎成圣的啊。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圣？成圣是神白白的恩典，借着这个恩典，我们全人按着神的形象得以被更新，从神那里呢，获得能力，越来越能够向着罪死，向着义活，这是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对成圣的定义哈。 成圣呢，非常非常重要，关系到救赎的根基，关系到福音的见证，关系到我们自己得救的确据，还有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基督徒，不是苦苦的哈，不是说哎呦呵，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那好像这样捆着的。基督徒是满有圣灵里的喜乐，满有圣灵里的自由。成圣呢是关乎这些的哈，有诸般的益处。蒙神救赎的人呢，虽然我们今生不会完全，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完全的。但是呢，我们一定不会持续的活在罪中。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会一直的活在罪中，明白这个真理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该非常非常的帮助。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完全的，神的救恩是完全的。蒙神称义的人，必走在成圣的路上。记着哈，神的救恩是完全的，蒙神称义的人，必走在成圣的路上。两种逻辑哈，我讲的第一点呢是两种逻辑啊，因为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聊回答这个问题哈，他先是问，然后答，一问一答呢，出于两种逻辑哈。我们讲成这段讲的成圣的必然性，成圣的必然，成圣是必然的哈。对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来讲，他一定会成圣的，一定会走在成圣的路上。虽然成圣的程度不一样哈，六章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呢？从第五章，从前面保罗对福音的论述来的。前面论述的，我们知道罗马书三章四章论述因信称义啊，那是因信称义。第五章结尾说，这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改革中信条里头有一点叫唯独恩典，唯独恩典，没有别的。我们蒙恩得救，得神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唯独恩典，单单的是因为是恩典，没有别的原因哈。那罪人的逻辑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觉得白白的光靠恩典这一个人就能得救，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福音的仇敌对唯独恩典这条教义呢有各样的反对，但是反对呢总结起来是左面一个右边一个两个反对呢，一个是律法主义的人，律法主义的人像法利赛人，他们说，你一定是把福音搞错了，对吗？你想一想吧，你唯独恩典，你就能够得救，那就表明你这个人一旦得救了，什么事都可以干了。你杀人放火的，你干什么都行了。你这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如果这个结论错了呢？你什么前提一定是错了，这不可能是唯独恩典，对吗？这是其中的一个逻辑，法利赛人的逻辑，或者是律法主义的逻辑。另外一组。也是福音的仇敌呢，他们是反律法主义的，那个英文叫 antinomian， 反律法主义的这组人，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因信称义，那律法就没用了，我们也不需要守律法，对吗？这个我们怎么生活和救恩都没有关系，我们因信称义嘛，我们唯独恩典嘛。律法有什么用啊？律法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了，对我们没有用的。对，已经律法是对不信的人有用，对我们信的人没有用的。这样的人呢，是完全忽略了保罗的福音哈。保罗福音说，恩典借着义作王，恩典借着义作王，他们就是恩典，其他啥都看不见了。看不见神的公义，看不见神的圣洁。圣经上其他的话也看不见，那这个是反律法的，是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啊，都是福音的仇敌啊。他们当保罗把福音纯正的福音讲给我们听的时候，这像敌人从四面八方就围过来了，就要把这福音呢，把能救人的福音呢，就要把它掐死一样的，左边一拳，右边一拳哈，要攻击保罗，他保罗呢处理这个反对。福音确实是窄路，人很难明白的，连我们自己啊， 也不见得就能够弄得多明白。如果没有保罗给我们解释明白的话，那现在问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如果是因信称义，对吗？唯独恩典，为什么我们还要圣洁呢？我们要感恩啊，当然没错的，当然我们要感恩。为什么说福音是全备的？一旦你得称为义的，你一定会感恩的生活呢？一定是像一个圣徒的样子呢？为什么是那么有保证呢？这个保证从哪里来呢？对吗？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啊，你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对吗？难道真的是你一个信了主的人，什么都做就能去天堂吗？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回答，对不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有人问你说，不管他做了什么事儿，圣经甚至是过去做的坏事，现在将来一直做坏事，只要他信主就可以去天堂。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回答，对不对？你不能简单的是或不是，你总要给上理由的，对不对？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你能够解释明白吗？如果你能够明白保罗今天的罗马书的这段经文呢，你应该能够很全备的在福音里面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对自己的灵魂也是一个交代，也是一个交代。保罗使徒的逻辑哈，使徒的逻辑是绝对是有悖于和反律法主义和律法主义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哈。使徒说，首先呢，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首先是断乎不可，是坚决不可以的。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坚决不可以活在罪里面的。如果一个人是持续的没有挣扎的活在罪里面，你总要思想你蒙的救恩是什么样的救恩，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是真的信圣经所写的神吗？你是真是信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吗？如果你真正的信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持续的活在罪里，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人，这话换句话讲，人怎么可能既是死人又是活人呢？那怎么他就是活人又是死人呢？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哈，这里头非常关键的，要明白这句话，要明白保罗的逻辑啊，要明白什么是像罪死了，像罪死了哈。中文圣经呢，在6章2节里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但是你要往下读呢，到6章6节的时候，他死是像罪死了，像罪死了啊。10节说他死指的是耶稣基督，主死是像罪死了。11节也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所以这个词啊，介词短语是像罪死了。英文圣经都是包括6章2节也是像罪死了，不是在罪上死了哈。像罪死了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在罪上死了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要知道呢。这个词呢，像罪死了是表达的是过去式，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哈，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它的意思呢，直截了当的讲呢，就是不再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不再受罪的奴役，不再受罪的奴役，就像罪死了的意思，就是我是死的。你体会一下说，我像的罪是死的。罪呢，对我没有影响了。你怎么说？你怎么做？你怎么引诱我？我是死人。你有什么办法？我是死的。那用保罗后来的比喻，就像丈夫妻子，如果丈夫是妻子的律法，我丈夫死了，妻子可以妻子就自由了，妻子就自由了。那在这里呢，是一个蒙恩的人，在基督里蒙恩的人呢，他是自由的人。不再受罪的奴役，这个 是罪作王，罪说一句我得做一句，我是罪的奴仆，那现在呢，我是自由人，我不再是罪的奴仆，我是主人了，罪也在我身上没有统治的权势了。凡蒙耶稣血所洒的人呢，罪的权势已经被解除了。就像是孩子长大了，对吗？结婚了，或者嫁人了，你父母在你身上没有像你小时候有的权利。你现在你在家里头，可能你有8岁的，有11岁、12岁，甚至17岁、18岁在家里，你还要顺服父母，父母对你有权利的。但是结婚嫁人了，父母只能是建议，没有再没有这样的权利了。那像罪上死了呢？就是这样，不再有权利了。就像父母对孩子长大的孩子没有那样的权利一样的，罪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在对信主的人，罪不再主导了，非常非常重要啊！明白一个在罪上死了和向着罪死，这个意思哈，是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利了，不能够再奴役我们了。如果再解释一下呢，就是保罗的意思说，我们已经搬家了，我们原来呢是住在灭亡城，对吧？这个是归灭亡城管的，撒旦管的。那现在是搬到天城去了，搬到天城去了，对吧？过去呢在灭亡城里呢，全部的本事就是抵挡神，我们有的本事就是犯罪，我们一个顶俩，对吗？我们骄傲败坏起来一个顶俩，我们看自己，哎呦呵，我了不起，一个顶俩。我们只会犯罪，在灭亡城里面，每个人都会犯罪，犯罪是家常便饭，是正常的。抵挡神是家常便饭，不信神是正常的，违背神的律法是正常的，在灭亡城，因为你也不会干别的，因为你受罪的主使，罪的主使。就像在谎话国里面，你听见的全是谎话，明白吗？但是呢，我们换了国籍以后，进到锡安山以后，进到永生神的城里面，罪的权势就被废掉了。我们得听的是神的真言。我们新的国王是恩典，我们新的国旗是神的义。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得永生。这是保罗的逻辑。我们在罪上死了，我们在罪上死了，我们向着罪死了，我们不再受罪的奴役。哦，有人会可能会问问题哈，我们刚才读到第6节的时候，说基督也向着罪死了呀？难道我们说基督也受罪的奴役？是，但是呢，只有一次。那第六节，经文上说，基督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只有一次，主却是没有罪的。他受罪奴役，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受罪的奴役，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由童贞玛利亚所生的，他是没有罪的，和你我不一样的，他没有罪。他受罪的奴役呢，是因为他背负你我的罪，他背负孩子，还包括在母腹里的孩子，包括刚出生的孩子，包括1岁、2岁的，我们家里面有弟兄姊妹家里1岁、2岁刚出生的孩子，包括他们的罪，主为他们的罪死了，他背负我们的罪，我们从小到大的罪，他被算为罪人，他代替我们被神咒诅，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伏在死泉之下3天3夜，身体与灵魂分离，他受了罪的奴役，是因着你我的罪，因着代赎，因着代赎。但只有这一次，只有这过去的一次，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已经被交在死权之下，2000年前，他已经为我们得胜死权，为我们废掉了死。他已经把我们从死权下解救出来。如果你要说他。基督耶稣死了，是向着罪死的，那也解释成向着罪死是受罪的奴役，是这个答案是，只是呢，只有一次，只有一次，也只需要一次，也只需要一次。 所以我明白，使徒的要明白这个使徒的逻辑哈，非常非常对我们明白福音非常非常重要。福音是全备的，福音，不是说，神生了我们，使我们称义，然后呢你自己长吧，长成什么样，也可能福音没了，也可能活的到达天家，也可能，就走下坡路，就下了地狱，没有这回事情。福音是全备的，福音是全备的，神。救的呢，救我们一定救到底，这要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安慰。我们要在这样的福音里面得安慰，福音是全备的福音，神的救恩，是牢固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呢，罪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只能顺服罪。但今天呢，我们已经得自由了。如果有人在问你说，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就得神的保守啊？我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不管就是能不能够说什么事情都做，就一直作恶，或者一个信主的人就一直作恶就能够去天国吗？答案是先不回答直接是还是不是，而是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一个蒙神称义的人是不可能一直活在罪里面的，是不可能持续的活在罪里面的。一个人生命没有挣扎的活在罪里面的，我们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从此再也不犯罪了，对吗？我们会犯罪，但我们永远不会说持续的犯罪，而且没有任何的挣扎。我们会恨恶罪，每次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会恨恶。我们自己恨我怎么又掉在这个陷坑里头去了？我怎么这个圈圈，我怎么就没逃出来呢？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一个信主的人，不可能持续的、永远的活在同一个罪里面，对吗？过去我们受罪的辖制，活在罪中之乐里面，不但不恨恶罪，我们觉得那是乐趣，就像偷盗、淫乱、酗酒。迷恋游戏，辱骂、贪钱，现在我们发现呢，借着神的恩典，我们真是以福音为乐，以神为乐，以主日、以神的话在我们当中被宣讲，以祷告为乐，以查经为乐，以能够给出去为乐，以能够爱别人为乐，而不是以罪为乐。就是在最软弱的身上，最软弱的基督徒身上，神的恩典、神的救恩的能力。也能显得出来，也能显出神的救恩是完全的。基督的血为我们付了罪债，永远的为我们废除了罪的权势。连最软弱的基督徒也得圣灵的引领，最软弱的基督徒也能够经历得胜罪恶。我们不光是得胜死亡，有永生，我们在今生也能够得胜罪恶。最软弱的基督徒也能够求告神，也在各样的事情，我们代祷，各样会前的各样的代祷，在各样的事情面前，我们会放在神的脚前，放在十字架的脚前，我们会求告神，思想神，学着明白神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真心信主，必然走在成圣的路上。说神的救恩是完全的，得神的恩典，得称为义的，必然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讲了这个是两种逻辑哈，两种逻辑。那保罗为什么就这么讲呢？凭什么说这个罪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势了呢？为什么我们不再会被罪牵着鼻子走了呢？保罗这个根据到底在哪儿呢？到底有什么根据呢？基督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信了又能怎么样呢？为什么呢？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回答的哈，问题的焦点，问题的焦点哈，为什么？为什么？答案呢，在三节、四节、五节里面说，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归入基督耶稣，归入他的死，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与他联合，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哈，答案在哪儿呢？这个秘诀在哪儿呢？为什么我们的救恩是这么有保证呢？因为与基督联合，因为与基督联合。基督徒呢是在基督里面，用保罗在别的书信里面，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才有这样的保证。基督联合啊，为什么说基督徒向着罪死了呢？为什么说基督徒向罪看自己应该是死的呢？因为与基督联合，用三段论的形式来表述呢，保罗是这么表述的：因着信呢，凡属于基督耶稣的都是我的。大前提，因为基督已经向着罪死了。小前提，所以我已经向着罪死了。结论，因着信，凡属于耶稣基督的都是我的。基督向着罪死了，所以我也向着罪死了。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基督联合哈，说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呢？我要读的是大要里问答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大要里问答解释什么是与基督联合哈，不见得那么容易懂，但是呢，下面还会解释的哈。什么是与基督联合呢？与基督的联合呢，指的是神的选民，借着神的恩典，与主耶稣建立了属灵的或灵异的，但又是确实的不可分割的连接。这样，基督做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容易理解的哈，是基督是头，我们是身子，是一个，是一个。然后基督是新郎，教会是心腹，也是一个，是做丈夫妻子婚姻关系，本来就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是早早的创世之初和设立的人的第一个关系，是神就想的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教会是这个真的，这个婚姻是图画，那是丈夫和妻子是一的关系，丈夫妻子财产共有，对吗？名誉共有，所有东西都是共有的，儿女共有。预表的呢是基督教会，基督是基督的，就是教会的，教会的就是基督的，所以呢，这是与基督联合的意义啊，基督联合的意义。那在别处呢，保罗讲的是，在基督里，我们在以弗所书前面的那个大长句子，好几百字的那个希腊语，好几百字的那个句子讲的，在基督耶稣里，神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因着与基督联合。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的福气啊，在基督里面神拣选了我们，在这神给我们的所有的恩典，就像称义成圣，儿子的名分，永蒙保守，圣徒得荣耀，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在基督里面。主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们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些所有这样的词啊，在圣经里面所表达的都是，我们是基督家里的人，基督的属于他的就是他的家里面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他的，我的也是他的。基督的与基督联合呢，是成圣的基础。成圣的根源，为什么成圣是必然的呢？一个人要得称为义，一定要借着信能够与基督联合。那既然与基督联合，那基督的都是我的，那他的成圣也是必然的事情，也是必然的事情。回到保罗这个论述上， 为什么说我们已经向着罪死了呢？他罪上，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呢？为什么说我们已经向着罪死了呢？罪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权势呢？因为在基督身上，罪没有权势，基督所有的都是你们的。因为罪在基督身上没有权势，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对吗？脱离了罪的奴役，所以呢，罪在你们身上已经没有权势。换句话说，你们在基督里，基督向着罪死了，你在基督里也向着罪死了。他钉十字架，我们也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多少次听到，圣经说我和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这表明的不是我来努力啊，说我去努力，我把我自己的罪钉死。他给你的是一个过去完成式的。你在基督里吗？基督已经钉十字架，你已经钉十字架了，罪在你身上已经没有权势了。我和基督同钉十字架，讲的也是罪在我身上没有权势了。他从死里复活，你们每一个人信基督的都从死里复活。他在天上坐着为王，你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为王。神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因为救恩源于基督。救恩不掺杂一丁点我们自己的作为。称义源于基督，就像成圣源于基督一样，每一样的恩惠都是从我们的主来的，都是从爱我们的救主来的。他的救恩是完备全备的，他的能力浩大，他的能力浩大。我们听过因信称义这样的字哈，我相信因信称义呢，这个字啊，这个因为啊，这个字可能在早些时候，我不敢100%的确据，但我觉得这个因，肯定以前用法不见得和我们现在的用法一样，因为因信称义容易让我们想到这个因为好像是这个事情的这个根源根据，对吗？但是因信称义的因所表达呢是借着信称义，我们称义，蒙恩的这个根源在哪儿呢？在基督耶稣。我们是信呢，只是一个渠道。我们借着信，和基督联合，所以呢，义才被称在我们的头上。恩典，成圣，像神的祝福，神的活水才流在我们身上。同样的哈，我们借着信，因与基督联合而成圣，借着信因与基督联合而成圣。我们在基督里，在神爱子的国度里，因为基督已经复活，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凡是他的都是我的。他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也脱离了罪的权势。他不再受罪的奴役，我们也不再受罪的奴役。都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和基督是一体的，我们和基督是一体的，头是圣洁的，身子也是圣洁的，罪永远远远不能再做我们的主。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断然不可呢？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回到这个问题说，你信主的人，因信称义，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就能够都能去天堂。一方面答案是是的，但是呢，你要加上一个校正，就是什么呢？一个信主的人绝对不可以，也不可能永永远远活在罪里面啊。说没有任何的征战羞耻，就一持续的没有挣扎的活在罪里面，这样的人没有得救，也没有被称义。称义的人因得了与基督联合的人，一定是不再受罪的奴役，一定不再受罪的奴役。所以呢，有几点应用哈，基督徒，首先呢，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称义是靠基督，成圣也是靠基督，如果没有与基督联合呢，成圣就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如果约里的孩子要记着。我们从小在神的家里面长大，在教会听到主日学、要理问答，在家里 信仰告白。但是如果神的恩，不在心里，这个信不是真的信，培养出来长大以后呢，是法利赛，要么法利赛，要么是，反律法主义，就是我乐干什么干什么，反正，我信，这样的信呢，成了嘴上的信，孩子们要，信到心里，信到心里，这，爸爸妈妈可以每天帮你祷告，带你读经，但是不能把这个信放在你心里的，需要你把自己的信，把信主放在心里，对吗？你从来都不会太早，对吗？我们记得我们读旧约的时候，Josiah，8岁的时候做王。对吗？16岁为神的话发热心，寻求神，从来都不会说太早的，对吗？我们听到说，学校的有的老师是十几岁的时候就非常敏感对神的话，就知道自己的一辈子就是服侍神的，你至少应该早早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信神，主啊，神，你是我的一切，你，邀请神进到自己的心里，不要等到。30岁、40岁、50岁，在世界上受这么多的苦，受罪的苦，应该早早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得自由，不要落在法利赛人这里头，也不要落在反律法主义这里面。我们讲到现在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明白，为什么成圣也是神的恩典，人成圣也是神的恩典，人必须。重生才能够信，人信了呢，才能住在基督里面，才能连在葡萄树上。离了主，人就不能做什么，没有一个人离了主能做什么。不连在葡萄树上，没有树的枝浆的供应，没有人能够做什么。这为什么说？为什么？保罗说，我已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不要。愚钝孩子们，神的话是至宝，远远超过你的学习成绩的重要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心尽力，远远超过你上什么样的大学，做什么样的职业。耶稣基督是至宝，一个知足、感恩的心，敬畏神的心，远远超过世人所追求的一切的东西。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与耶稣基督联合为至宝，以信心为至宝。好消息是什么呢？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和基督联合。那么，神的所有的恩典容易得到吗？容易得到。圣经上说，没有的、没有钱的，来买的吃，伸手就可以的，借着信。借着信，伸手，觉察到自己灵里的需要，灵里的干渴，承认自己的贫穷，伸手，接受神的礼物。基督的义要遮盖我们一生的羞耻，洗去我们一生的罪孽，也赐给我们新的自由，从来没有过的新的自由，爱的自由，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能够给的。所以呢，这小段的总结一下呢，保罗出理反对哈，指出我们与基督联合，是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根据，没有人可以仍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那是罪人的逻辑，福音的逻辑，是因着与基督联合，神的恩典是全备的，使我们称义，也必然送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不光光是这样哈，成圣不光是向着罪死，还有更美的另一面。这是我们讲到的最后一点，是更美的另一面。我管它叫再论成圣，向着义活，向着神活。第6章的同样是5节、8节，还有11节啊。我们握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这样，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当看自己是活的啊，是另一面呢。这一面呢，这几节经文呢，都强调的活着的，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必信与他同活。却当看自己是活着的。我们不光光是就向着罪死了，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主人。如果向着罪死的解释的意思是不再受罪的奴役呢？保罗说：“哎呦，我实在没办法，我就用人的话来解释给你们听。现在呢，你们像要受义的奴役，就是原来是这个撒旦是主人呢，现在是神的义是你们的主人，这叫向着义活。就是原来是在这个国度里，在这个圈圈里活着，现在是在神的义的国度里活着。你是受义管的，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受神的义的掌管的，这个义是神的旗帜的。”这样的，我们记得主耶稣讲的故事说，乌鬼离开了一个房子，对吗？然后呢，房子收拾干净了，空的。那后来呢，鬼又回来了，带了七个乌鬼。说一个人呢，如果是像法利赛人，把自己打扫干净了，没有基督，没有从一个国度迁到另一个国度，还住在这儿，结果呢是七个乌鬼，那心更刚硬。更抵挡神，完全受鬼的控制，污秽的控制。但主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他给我们打扫干净了，剩下有你自己的。主是把我们迁到他的国度里面，迁到义的国度里面，迁到他儿子的国度里面。他给我们的救恩呢，是全备的救恩，这意味着身份的改变，我们有了新的公民的身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完全属他的，完全属他的，像羊一样的，牧人怎么领我们，我们就往哪里去的。这也意味着安全，我们不再是靠自己的，对吗？像姊妹将来要出嫁的，对吗？出嫁了。对吗？孩子长大都要出嫁了，出嫁了呢，有新的主人了，有丈夫，有新的主人了。我们有新的主人了，我们是新妇，我们的新郎是耶稣基督。保罗接在6章，在罗马书6章19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致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我们受神的义的扶持，我们再也不能够逃脱作为神家里的工具，是金器、银器，不再是瓦器。”不再是瓦器，这也意味着呢，我们获得了新的能力，行善的能力，新的喜乐，新的兴趣，新的朋友，有圣灵里的交通，新的盼望。我们身体复活，和基督永远同在，有新的生活的目的，不再为自己活着，为神活着。向着义活着，我们活着呢，神的儿女活着呢，是另一番光景，另一番光景。我们所能经历呢，仅仅属乎我们，仅仅属乎神的儿女，是神儿女所特有的福分。这个全备的救恩，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所能够尝到的，是神所儿女特有的福分，是所吃的果子，是人。没有人能尝过的，没有人尝过的。那今天经文呢？最后的总结的应用哈，今天的经文，总结成这样一句话，就是神的救恩是完全的，神的救恩是完全的，得神恩典，得称为义的呢，一定会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几个劝勉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明白自己的身份，明白我们是属基督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向着罪死，是向着义活的。我们是义神的公义的神的国的子民， 不再是撒旦属于撒旦的国，我们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面，我们再也不在老亚当里面，我们在第二个亚当，我们在最后的亚当里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了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我们没有一个人每一天不犯罪的，没有人敢讲我今天不犯罪的。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呢，我们神并没有把我们把这老我，全部这个罪性拿走的。我们，人还是这样的人，我犯的罪可能跟我没信主的时候罪好像是一样的，对吗？我脾气急躁，我现在好像还是急躁，但区别在于，我恨恶这个罪，我每天我都想得胜这个罪，我每天求告神，这是不一样的。我虽然不完全，但是呢，我不会，我会非常不满意，哦，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在基督里的人呢，还要知道，你们成圣是必然的，是必然的，成圣不是自动的。神为我们做的成圣呢，是有神的工作，也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成圣呢，需要我们自己付出的。我们被称义是一次性的，成圣呢是神持续性的工作，也是我们持续性的工作，也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要活出新的生命来，怎么活出新的生命来？要顺服神，明白每一件事情上寻求神的心意。在我们有大事小事的，但是呢，在神没有大事小事的，在每一件事上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去活呢，就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也就拜偶像一样。就是明明白白的，违反诫命的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对吗？至于我们，神，我们在各样的家庭长大、各样环境长大，我们自己的这些弱项，每一天自己提醒自己，每一天早晨祷告要对付的，对吗？要妻子帮你帮助你，让丈夫帮助你，让孩子帮助你，自己帮助孩子，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容易受的试探，要结成团儿，对吗？弟兄之间、姊妹之间要对付的。我们要一定要有自己成圣的功夫啊！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呢，学会依靠基督。我们每一个人，我敢保证的是，你都有失败，每一个人都有失败。你可能有好了好长一段时间，你也会有失败的。你可能好了一年、两年、三年，喜乐、得神眷顾，但是你也有跌倒的时候。学会依靠基督，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们成圣是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越来越像的罪死。神没有让我们一下就飞到这儿来的。神，像Valley Vision 里头的祷告一样的，神有时候特别把恩典测一下，让我们就跌倒，对吗？让我们就说的话就那么骄傲，对吗？让我们做的事就那么让自己都看不起，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转过以来，我们就转眼看十字架，看基督，让我们就逃向基督，看到自己的卑微，看见神的恩典。所以，学会依靠基督，学会依靠基督，学会将肢体就义的器具献给神，就义的器具献给神，献给神。我们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应该将肢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应该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呼召，明白神的呼召，明白生命的目的。你活着为什么呀？你为什么活着呀？你活着难道就是，吃吃喝喝，为了上大学，为了找份工作，为了嫁人？这些都很重要，都很宝贵。那你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要为神活着，为神活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为荣耀神而活。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应该回报他的恩典，应该当感恩活着。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生命，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用来服侍神、荣耀他。 有一点良心的人呢，生了孩子都不会不管的。我们的神是永生神，没有神，没有人慈爱能与神的慈爱相比。他为我们拆下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死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圣洁的国度里面，在义的国度里面，我们活着，是蒙了神的恩典而活着。我们应该向着神活，向着义活。神的救恩是完全的，得称为义的，那一定是走在成圣的路上，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完全摧毁了罪的权势。他也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向着义活，向着义活。所以纪念保罗的话：“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贴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把我们从死亡、从撒旦的权势下面拯救出来。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有的是何等样的恩典！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啊，凡在我们里面的，我们都当称颂主的圣名。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你是我们如婴返老还童，哦主，你的慈爱，你没有不加给我们的，哦主，让我们，尝到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尝到在基督里面，在爱里的自由，在圣灵里的自由，让我们一生活着，主要能够在你的义的国度里面活着，能够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是圣洁的，是神你所喜悦的。哦，主，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重新立志，我们新的祷告。愿你更新我们，保守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直到我们回天家。主，我们把感恩都归给你。美好的主日，主要你美好的话，愿你话语的果效永远。随着弟兄姊妹，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